这里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坦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地2136年2月19号，公元2009年4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十名西藏高中生女半裸体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西藏；欧洲和新西兰藏人大会强烈批评中共对示威藏人判死刑；西藏安朵马拉县背部宋苏民众全部获释；西藏人权组织希望中共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入政治世界；中国信息中心指责新华社造谣企图阻碍藏人对话。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印度各地的十名西藏高中毕业生于今天13号秘密迁入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以半裸体的方式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强权统治西藏，随后遭到印度警方的拘捕。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多杰发来消息说，来自印度各地的十名西藏高中毕业生于今天星期一早上搭乘一辆小型公用车，成功迁入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并把自己靠住大使馆铁栏上，高呼停止镇压藏人、达赖喇嘛万岁、西藏独立等口号，以半裸体的方式展开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府非法侵占和统治西藏、对藏人随意判处死刑等的恶劣做法。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一名学生向媒体表示，他们展开这次半裸体抗议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因无法忍受经历藏人所遭受的各种迫害，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掠夺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另一名西藏学生也表示，他们以半裸体的方式展开抗议活动，主要是为了吸引国际社会的视觉，并呼吁全球热爱和平与正义的民众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据了解，他们的半裸体示威活动举行10分钟后，就遭到了印度警方的制止，并拘捕了所有参与学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流亡藏人第4次大会强烈批评中共政府对示威藏人判处死刑。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月11号开始在澳洲悉尼召开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流亡藏人第4次大会于今天星期一闭幕。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日前对去年参与西藏和平示威活动的藏人判处死刑，并决定将在国际上展开大型活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撤销这一判决。
我哪里要就当做现在这块平民你包你你控制双手当然给他手当现在哪有不应当他接受了要按照刚过出的当他讲那兄弟要一个高过给一个当也当三个现在哪也。
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秘书长欧珠坚赞今天13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于今天星期一结束，会议制定了许多决议案，其中包括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2名藏人非法判处死刑，并决定将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呈交请愿信、召开记者会等形式，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撤销对藏人的这一判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藏人执行死刑。欧洲坚赞表示，大会还决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将设立一个新的中央西藏协会，对澳洲和新西兰两国的各地方西藏协会进行统一管理，并对达赖喇嘛的访问行程等重要事宜上分担更大的责任。他还介绍说，借用这次大会还召开了西藏青年研讨会， 与会的西藏青年们相互间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他们决定将加强同中国青年在内的国际青年间的接触和交流，努力成立相关协会，同时还决定将加强当地西藏青年内部的互动，就西藏问题等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欧洲建站表示，当地流亡藏人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当地西藏难民提供的各项援助举行了感谢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2月25号，藏历新年初一，因展开和平徒步和烛光集会活动，被中共公安强行拘捕的西藏安朵芒拉县卢仓寺六名僧人和被指控涉嫌政治罪拘捕的芒拉县僧多乡政府干部扎西东珠和其弟弟金巴加佐于近日被释放。本台消息，之前被拘捕的西藏安朵芒拉县卢仓寺六名僧人以及僧多乡一名干部和一名学生已近日被释放，他们分别是来自僧多乡贡阿村的加亚西日和加亚俄珠，日芒村的加亚亲日和隆多，国马因乡查南河村的根桑，僧多乡塔瓦村的塔克加措，以及僧多乡政府干部扎西东珠和他的弟弟金巴加措。这些藏人的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至于上述这些藏人是否想当局上交出发证，是否被允许返回寺院学习佛法知识，以及僧多乡政府干部扎西顿珠是否被允许继续工作等方面，还没有确切消息。据了解，西藏安朵海南州桂南县僧多乡政府干部扎西顿珠又名多拉，于今年3月12号以指控涉嫌政治罪在其家中被中共公安强行拘捕，并没收了他的电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随后他的弟弟在青海省首府西宁市学习英文的现年25岁的金巴加佐也被拘捕。芒拉县卢仓寺僧众展开和平徒步和烛光集会活动后，中共当局将109名僧人集体关进桂南县附近的一所学校中，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严厉审讯。中共当局在这期间向芒拉县各乡村中增派军警进行严密管控，并强令在卢仓寺学习的来自其他县城的僧人从今年3月19号开始必须离开卢仓寺，返回各自的家乡。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希望中共政府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能正式实践。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务院今天星期一发布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称从2009年到2010年的未来两年中，将推动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设立在印度的西藏人权组织对中共制定出这样一份文件表示欢迎，并希望中共当局不把它当作政治宣传品，而切实落实到实践当中。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该行动计划分为5大内容。中共在其中承诺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完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制度，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不执行死刑并予以减刑，并强调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益。文件还说，中国将继续认真履行已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倡导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江白木朗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中共制定这样一份旨在推动人权事业的文件表示欢迎，并希望中共政府不把这份文件当作国际上的宣传品，而切实把它落实到实处。
对对不对了？并不是我这里生的，工作并不对，并不是我个人学不起来。因为第二年我就是我告诉你，去了，这家家个就不就就被那的判过起来这种，但都不多简单兄弟。
他说，首先，中国政府为推动人权事业这次能够迈出这样一个步伐是值得欢迎的。 中国政府的这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对健全民主法治和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等许多重要议题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内容是比较好的。但是按以往经验来讲，中国政府公布过类似的文件，但是经常把它当作国际上的宣传品，并没有认真地落实过。如果这次也同样做出类似的举动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此这次我们对这份文件表示欢迎的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把它落实到实践当中。江白木兰还表示，践踏中国人权者主要是中国政府，这是国际上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需要从中国政府自己做起，停止践踏人权，落实这份文件是很重要的。中国政府在1998年10月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全国人大的通过。据了解，中共政府于去年11月份就宣布制定这份文件，但是当时海外推动中国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为宗旨的维权网公布公告指出，中共的这一举动又是一举对内欺骗老百姓、对外欺骗国际社会的举动，并呼吁中国政府作为国际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遵守信用，尽快让全国人大通过这份文件，把它作为中国的法律落实到实处。
请继续收听由罗比奇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这里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指责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造谣，称达赖喇嘛想入籍印度，因此没有资格代表西藏人民，企图阻碍藏中对话。中国信息中心指出，本月9号新华网刊登了一篇伪书面的评论文章，称达赖喇嘛想入籍印度，以此推论达赖喇嘛既然已经入籍印度，就没有资格代表西藏人民，没有资格和中国政府对话。中国信息中心表示，新华社的这一举动显示中共当局继续丑化达赖喇嘛，堵塞藏种对话的政策没有改变。这篇题为达赖讲入印度籍何必在于其多费口舌的文章指出，达赖喇嘛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和平会议上演讲时自称印度之子，在印度生活很有意义，并表示很高兴即将接受印度国籍。但是除了新华社之外，没有任何媒体披露达赖喇嘛于本月5号在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的印度试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有要加入印度国籍的表示。中国信息中心指出，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达赖喇嘛在4月2号在新德里出席了和平大会。那么在4月2号之前，达赖喇嘛是否出席过新德里召开的和平大会？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近期在新德里并无新华社所称的和平大会，为纪念西藏抗暴运动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上月底曾举行了题为感谢印度的庆祝活动。达赖喇嘛曾经到访新德里的八处包括佛教、天主教、犹太教在内的佛教场所，但这些与所谓的和平大会根本没有关系。在三月底以来的一系列活动中，达赖喇嘛发表过感谢印度的帮助之力的言论。3月30号，达赖喇嘛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们非常感谢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对我们的帮助。在纪念藏人抗暴50周年的仪仗射印站的开幕仪式上，达赖喇嘛表示，印度近期所为藏人社区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但是无论是印度媒体、流亡藏人媒体或西方媒体，都未曾报道过新华社所述相同或相近的细节。中国信息中心指出，50年前由于中共军队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约8万人离开故土，长途跋涉进入印度，以躲避中共的进一步迫害。似乎每年都有大批藏人冒出生命危险进入印度投奔自由。印度方面先后在北部的达仁萨拉和南部的卡纳塔克邦等地建立藏人的居住地，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帮助下平安度过了半个世纪之际，达赖喇嘛发表感谢印度的言论完全符合情理，而新华社无中生有，肆意捏造事实，造谣诬陷达赖喇嘛，其用心十分卑鄙和险恶。听众朋友，罗比奇坦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